很多教会的光景似乎都是姐妹多弟兄少，物以稀为贵，因此也把弟兄显得特别宝贵。当大家问到或是思想为何是这样一种情况时，都可以得到相似的答案，因为弟兄是头，要担负好养家糊口的重担。这话又对又不对。之前受邀到一个教会讲课并做培训，除了周天布道外，平时就给弟兄们做讲道方面的培训，并以一些经文来做示范，怎么找突破点，怎么与实际生活联系并进行运用等等。每次参加培训的弟兄大概也就五个人，期间我们也聊到了教会的情况，教会弟兄少，且都不愿意参与和担当更多教会事务的服事，周天能坚持敬拜的弟兄已经非常可贵，能为教会事工摆上的就更加宝贵的不得了了。有的弟兄甚至不愿意与牧者走得太近，礼拜完了马上就离开了，哪怕有爱宴或是其他活动和会议等等都不愿意参加，原因是如果跟牧者聊得太多，牧者就会夸赞他们说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天赋，接着便问是否愿意在某一方面服侍，从而显得为难。用他们的话说，就是知道牧师的套路，不想中了牧师的圈套，不想为牧师白白打工。我与大家说道，其实所有的教会情况都差不多，我们只能努力每一个当下，尽好每个当下当尽的力，努力做好自己的份，其他的都是我们掌控不了的。我们只求在神面前努力服侍，做到问心无愧，那一天可以仰面见主的面就可以了。参加培训的弟兄说，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30岁左右，精力旺盛，很会祷告，对相关经文也相对熟悉，大家都很喜欢和重视他。当他有两个孩子上学，经济压力非常大，他一下来教会，一下不来教会。他自己有辆面包车，平时跟别人拉拉货，也会去机场接送人，反正只要是有人用车，他就会放下一切事情去赚钱了，哪怕是教会的敬拜。我听后问能否与他联系和他交谈一下，当地的牧者也很高兴，说他先联系康康，感谢主那个弟兄答应见面了。见面后我们开始寒暄和聊了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，之后聊到了关于敬拜的事情。弟兄稍显不好意思，并面露难色地说道，我知道我的家庭应该去敬拜，但就是奇怪了，周天敬拜的那个时间事情就是多，特别是去机场的人，我不想放弃这个收入，因为对我的家庭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表示理解，但我接着说道，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尝试？周天前如果有人跟你预约用车或接送机的时候，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在周天上午的某个时间段需要去敬拜，看看会是什么情况，你先带着祷告和交托试试看。大约4-5个月后，我联系了这个教会的牧者，问了关于那个弟兄的情况。牧者说，现在他周天8点到9点半这个时间点，都会分别为圣用来敬拜了。我听了很是为之高兴，接着打了电话给这个弟兄，他告诉我说， 我照你之前告诉我的方法开始祷告，并尝试了下。当有人联系我用车的时候，只要是周天上午，我都会告诉他们说十点前不行，我们家需要去敬拜。本想会得罪顾客，失去一些收益，但慢慢的，需要用车的人都知道周天上午十点前我们家庭要去敬拜，不出车。很多人计划的时候也开始迁就我的时间点，都会计划其他时间。而且现在大家互相介绍，顾客比以前多了很多，有的顾客也是基督徒，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后还建立了更好的关系，也把我的事业介绍给了其他信徒。现在我们家周天敬拜了，收入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加了不少。现在家庭也比以前更加和谐，孩子们也更加开心。听着弟兄眉飞色舞地讲着他的情况，我似乎看到了他那红光满面和淳朴的笑容。是啊，就连在敬拜上，属灵的征战也是大的。魔鬼会让我们遇见一些些的好处，但却让我们失去了更多来自于神的祝福。是的，弟兄是头，要担负好养家糊口的重担。但作为神的儿女，现实中一些看似有理的事情却成了魔鬼的诡计，引诱我们离开了神。但当我们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，我们的家庭生命无形的就成为了别人生命当中美好的见证。更重要的是，神更大的祝福会临到这样的家庭。对于那位弟兄而言，他既自然而然地向顾客传扬了福音，表明了他对福音的忠信，也同样地去给其他信徒树立了好的榜样。重要的是，他的家庭关系比以前更加和谐了，而且他的收入并没有减少，而是更高了。圣经马太福音6:33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